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让我们用绝妙的角度去看运动，做运动。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的节目主持人 Simon 崇光哥，他是相当关注奥运，也关注奥运选手的。每一年到这个时刻呢，就让他神经紧绷，心情兴奋。崇光哥自己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爱说运动、爱运动、月入60万的人。
哦，是的，
是吗？
嗯，我的收入很丰厚的。
哦，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每天早上会万步走，下午又万步走，那么一天2万步，月入就60万啦。
哦，好，这证明你是热爱运动的人。
嗯，应该是为了要追求健康，不要离开运动的世界太远。
嗯，是。虽然今年的里约奥运已经画上休止符，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来谈谈跟奥运相关的运动话题。
好的，其实今天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两种心情。
两种？
对，一个是很沉重，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运动赛场上还是相对的公平。
嗯，怎么说？
因为这群人当他们参加今年里约奥运的开幕式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旗帜引导，所以他们代表的当然不是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些因为战乱而四处流亡的难民。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谈难民奥运队。
是，有几个选手哦，从他们的故事来让大家思想，在运动的世界里，我们拼斗到底为的是什么？第一位选手，他今年哇，都好年轻哦，18岁而已。
18岁啊？
对，
哇！
尤斯拉马蒂尼，他来自于大马士革，朋友们应该对这个地名蛮熟悉的。
嗯，大马色，圣经当中有记载这个地名。
是，那尤斯拉马蒂尼呢，从小就很喜欢游泳，而这项爱好就帮助他在2015年的爱琴海。这就好像今天我们要上地理课一样
哦，
就拯救了同一艘难民船上20多人的生命。
哇，
嗯，
有这项运动技能可以救人呢。
是，更重要的是，尤斯拉从43人选拔名单中脱颖而出，以难民奥运代表队的身份出现在8月份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的竞速水道上。在叙利亚长大的尤斯拉，就是在2011年叙利亚的内战爆发以前，他曾经是叙利亚奥委会积极培训的种子选手，强项是200公尺的自由式。佳美，你的强项是什么？
游泳不是。
在
我的强项我想到跳绳。
啊，我说在游泳池里了。
没有。
哦，那么尤斯拉在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伊斯坦堡，曾经代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远征第11届的世界短道游泳锦标赛。在当时他只有14岁，预赛的时候他游出了2分19秒10的成绩，落后了预赛榜首23.86秒，差很多。
嗯，
在78名参赛选手当中仅仅排名第68，但是没有关系，尤斯拉的运动生涯才刚起步，离竞技的黄金年龄其实还有10多年。刚刚讲了他几岁，当时
14岁。
对，所以其实他的国手路还很漫长，还有的是机会。那当然尤斯拉在当时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但是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想到后来的内战战火会如此的惨烈。
哇，这样子影响到他奥运比赛的路了。
其实奥运比赛路对于尤斯拉是如此，可是从2011年、这个内战的战火一路就延烧到了2016年。尤斯拉他的同胞因为内战丧失生命的超过了40万。
哇，
那他的一家人为了躲避战火，也在2015年的8月和其他数百万名的叙利亚同胞一样，选择了用脚投票，就是逃亡，远离家园。
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啊。
是。那么这个时候的游泳池水道距离尤斯拉已经是很遥远了，他和他的家人先从大马色越境到了黎巴嫩，再从贝鲁特辗转到土耳其，而从土耳其一路横跨来到了爱琴海西岸的伊兹米尔。然后呢，他们就缴了一大笔的钱呢，先让尤斯拉和他的姐姐莎拉搭上了前客安排的难民船。和几十万个难民的故事一样，他们借着夜色越境出了海，朝着海峡彼岸的欧洲推进。这个时候曾经的游泳池水道已经离尤斯拉很是遥远，然而船行出海，小艇却突然熄了火，在黑色的海中就这样停了下来。载满着20多个难民的船上，只有他们俩姐妹和另外一名女性会游泳。当船载浮载沉的同时，三个女孩下了一个决定，如果船上的大家就这样被淹死，其实对于尤斯来讲是奇耻大辱啊，
因为他会游泳，
对，
竟然淹死了。
嗯，其实不只是他耶。那于是这三个会游泳的女孩就跳下了船，扣在小艇的侧边，使劲儿的打水，硬是推着小艇往岸边游去。那船上的人都不会游泳啊。尤斯拉在事后就回忆到，他没有办法光是坐在船上发愣，抱怨着自己将被淹死这件事。如果注定就要死在水里，至少要拼命过，这样子他和他的姐姐才可以自豪地闭上眼睛。当然对着联合国难民署发言的尤斯拉最后是活了下来，他们的小艇幸运而平安地飘到了希腊的列斯佛斯岛岸边，并且在经过一番波折以后，两个姐妹和家人们再次团圆，并且一起到了德国申请了难民庇护，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下重新回到了游泳池边。故事结束了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嗯，
以往比如说在各项综合运动会赛事的开幕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字母，国家的地区的字母排名，选手要依序在你的国家或者是地区的旗帜带领之下入场？
是。
那现在他们要代表谁？
嗯，他们是怎么进场的呢？
结果在这一届的里约奥运的时候，有几位跟尤斯拉一样命运的，因为战争而成为难民的选手，不见得成绩是拔尖，可是他们就叫做难民队参加了里约奥运。今天我们要表达的不是说他们的成绩有多好，而是他们受了战火，我们好难过。
嗯，
可是为他们庆幸的是，他们仍然可以站上这个选手梦寐以求的最高竞技殿堂参与比赛。他不是代表叙利亚，而是加入了代表全球几百万难民的难民奥运代表队。
无情的战火并没有摧毁这些运动员的梦想，上帝给尤斯拉的运动才能让他不仅可以救人，也透过运动赛事让尤斯拉的运动生命继续发光。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受到难民身份的限制，这是最宝贵的。
运动小词典。
能量饮料不是万灵丹，医生提醒哦，能量饮料只是阻断疲惫感的传导，欺骗您的大脑，在喝完之后反而得花更多的时间休息才能够恢复精神。如果您长期的依赖能量饮料，喝的时候有精神，不喝就会瞬间无力失落，甚至会出现依赖性而。今年俄罗斯有许多的田径选手不能够参与里约奥运，原因无他，因为他们涉及了禁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能量饮料它会含有一些兴奋剂哦。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虽然您不是顶尖运动员，根据医生表示哦，能量饮料、提神饮料之所以会有效果，就是因为当中含有兴奋剂，用来阻断大脑释放出的疲劳讯息，让我们的身体错误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面对能量饮料不可不慎。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主持人崇光大哥，今天来跟我们谈谈难民奥运队。刚才谈到了叙利亚的一个逃难的女孩尤斯拉，她是一位游泳健将，从对游泳的喜好到培养游泳的技能，进而她可以在难民船上拯救同船的许多同伴。那么今年可以继续在里约奥运来参与今年的奥运赛事。
重要的是以往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在今年奥委会决定以特别方案的形式组织了这群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们来参加奥运。那么他们用的名称是 ROA，而不是他们原本的国家。可是我想这些选手可能会有丝丝的遗憾，因为没有办法代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来参赛，可是他们可以参加奥运这件事情是意义非凡的。
是
不只是尤斯拉一名而已哦。那么像是在非洲的肯亚、索马利亚边境的达达阿布，有好多的选手也是因为这一次哦可以参加奥运。比如说曾经效力于伊朗，并且在2010年广州亚运夺得跆拳道女子62公斤级以下银牌的名将拉希利·阿塞马尼，他是非常被看好的一名选手，但是后来却没有正式闯进2012年的伦敦奥运。他自己的国手生涯也因故没有办法继续在伊朗发展，于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之后呢，他选择离开了伊朗，并且前往亲族所在的比利时申请难民的庇护。好像这样子他是不是要代表比利时出赛呢？这个时候大家就想难民那样的处境、经济状况，还有他到底可不可以持续的训练，所以他参与竞技好像就越来越远了。阿塞马尼在训练的同时还得在邮局里兼差才能够养活自己。可是呢，在比利时跆拳道协会的代表之下，仍然在申请国籍庇护的他，成功的以特案的状况参与了今年年初的欧洲跆拳道奥运资格赛，并且呢在女子57公斤级以下的级别取得了出赛里约的奥运资格。可是呢因为阿塞马尼他是难民，就在这样一个难民危机的光景之下，他并没有办法成功的取得奥运资格，而且他自己的比利时国籍申请没有下文，大概就不能够参加奥运了。你看2012年他因故没有参加，对于一个顶尖的选手来讲好像很残忍哦。
因为青春马上就要过去了。
是，所幸奥委会推出的难民奥运队计划给了阿塞马尼一道参赛的曙光。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们前面举的叙利亚的游泳女将尤斯拉，还有现在所说的伊朗女将拉希利·阿塞马尼，他们因为战争成为了难民，可是仍然有机会参加奥运，意义非凡呢。我们真的希望在运动世界里表现出来的公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爱而能够发光。 其实当奥委会决定要成立难民队的时候，有很多国家代表在讨论谁是难民，要来定义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名少女又引起了大家关注了，因为她的故事并不是那么美好。来自索马利亚的短跑少女萨米亚·尤瑟夫·欧玛，1991年出生的萨米亚是来自于索马利亚的田径选手。佳美看过一出翻译名称叫《黑鹰计划》的电影吗？
听过，没有看过。
哦，那应该对于索马利亚的印象是不是就是常常有内战？
嗯，
对不对？
是。
那萨米亚他就是出生而且生长在索马利亚，他的运动强项是200公尺的短跑。以此为傲的萨米亚因此在2008年成为索马利亚国家队的田径队选手，出赛北京奥运，他是唯二的索马利亚的运动员呢。
哦，
当年真是年轻，17岁。那么没有好好受过顶级训练的他，在枪声响起以后，于北京的跑道上跑出了他生涯新高，200公尺32秒12，这是他运动人生最亮眼的一刻。嗯，这是他个人运动生涯上最亮眼的一刻。可是在预赛圈的8名跑者当中，萨米亚是最后一名，距离第7名的跑者有8.5秒的漫长距离。
哇，
在跑完的当下，北京会场的观众仍然对于这位来自东非的年轻选手报以赞许运动家精神的如雷掌声，而这些鼓励也让萨米亚更坚定自己跑下去的决心。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呢，萨米亚当然能够期待自己的短跑人生能够继续下去，可是因为国家内战频仍，所以他跟他的家人、他的教练团都被迫，因为是被恐吓了，所以被迫得要离开他自己的国家。萨米亚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运动场上，有点可惜。可是这也提醒我们世界和平的重要，我们碰上事情的时候要找解决的方式，但是绝对不是战争。像是今年的里约奥运，这些有难民身份的选手他们仍旧能参赛，我们衷心期盼这不是特案，而以后能够成为一个通案。
今天透过崇光大哥跟我们介绍三位优秀的女性运动选手，他们的国家跟他们自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运用上帝赐予他们的天赋继续在运动场上发光。在这里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起勉励，也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不要轻言放弃，向着梦想继续前进。今天非常感谢崇光大哥跟我们介绍这三名优秀的奥运选手，谢谢。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得更加觉妙。